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安，
奉主的名向弟兄姊妹请安。
今天是我今年第一次回到各位当中来，
今次是我今年第一次在当中同大家分享。
我们上个月呢刚刚过完了春节农历新年，
刚刚过完春节农历新年，
所以在三月还没有完全结束以前跟大家来分享羊年的信息，谈羊。
我们新年未过之前呢，我们谈羊。
中国人习惯有十二生肖，
中国人有十二生肖，
好多的动物跟人拉上了关系，
好多动物跟人拉上关系，
但不是每一只动物都有福音的信息，
但是不是每只动物都有福音的信息，
特别那个龙字就是有很争议性了，
但是龙呢就很有争议性，
但是讲到羊是一个可爱的例外，
但是讲到羊是一个可爱的例外，
圣经里头充满了很多关于羊的信息，
圣经里面充满了很多关于羊的信息。
先说我们中国文化羊这个字，
先讲中国文化羊这个字，
从前呢跟那个吉祥的祥是同一个字的，
以前同吉祥的祥字同一个字，
它没有旁边那个士字旁的，
它没有士字旁的，
所以羊就是祥，
所以羊本身就是祥的意思。
中华民族跟羊共舞了好几千年了，
中华民族同羊共埋一起 好千年了，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成语谚语典故等等，
好多典故同埋成语一起，
大家最熟悉的苏武牧羊嘛，
大家好熟悉的就苏武牧羊，
这个外交官啊被派到匈奴去，
这个外交官派去匈奴那里，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
本来两国交战是不斩来使的，
本来两国交战是不是来往的，
结果呢匈奴就把他扣住了，
后来匈奴就将他们扣住，
给他一些羊，
给一些羊他，
他说啊，你把这个羊啊，如果能够让他生了孩子，我就让你回去，
如果你可以将这些羊繁殖，我就可以叫你回去，
但是这个匈奴王啊，好狡猾呢，给他都是公羊，
但是匈奴的王呢，给他全部都是公羊，
那公羊怎么能够生孩子呢，
公羊怎么能够繁生小孩子呢，
他一呆呆了16年呢，
所以他一带羊就带了16年了，
真是可怜，
好可怜。
今天这些同性恋的人从这里也应该得到教训了，
今天同性恋的人应该在这边得到教训，
公羊不能够生孩子的，
公羊是不可以有孩子的，
另外呢叫做顺手牵羊，
另外一个成语叫顺手牵羊，
因为羊非常的温驯，
因为羊很温顺，
你看到他把他带着走，他傻傻的就跟着你走了，
你牵着
他
他就傻傻跟你走不抵抗的，
因此呢羊主人必须要亡羊补牢，
所以羊的主人就要亡羊补牢了，
因为羊被牵走了，
因为羊被拉走了，
所剩不多，
所剩不多，
这一次要赶快把这个缺口烂木头换掉装好，
所以马上要补这个缺口，
所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亡羊补牢
还来得及，还不晚，
还不迟。
对了，所以这个就是叫我们从失败的当中学到功课，
这个是叫我们从失败当中学习功课，
还有一个字比较深一点，
还有一个深一点
的，叫做歧路亡羊，
歧路亡羊，
这些羊啊傻傻的就走在十字路口上了，
这些羊傻傻的就走在十字路口，
东西南北他不知道跑到哪里，
东南西都分不到，
就他自己乱跑了就跑丢了，
那自己行呢就走失了，
所以古时候的老师说，
所以以前的老师说，
大道比歧路亡羊，
大路以歧路亡羊，
学者以多方上升，
学者以多方的
上升，失掉了
上升，
意思就是说太多的东西啊，让你不能够集中精力跟精神，那你的结果是不好的，
就是太多事发生，你分心了结果就不好了，
最后一个成语叫父亲攘阳，
最后一个成语叫父亲攘阳，
这个什么意思，就是父亲偷了羊了，
叫做父亲抽了羊，
父亲犯了法了，
父爸爸犯了法了，
我们怎么办呢，
父亲羊羊，我们怎么办呢，
这就是人家请问孔夫子的一个问题。
这个有人请教孔夫子的一个问题。
孔夫子说：“父亲攘阳，子固隐之。”
对，父亲养养养啊。
做儿女的呢，要暂时不出声。
要暂做仔女，要暂时就不要出声。
你因为孝道的关系，
因为孝道的缘故，
不能够去告发父母亲的，
不能够告发父母亲的。
中华民族经过了几次的大浩劫，
中华民族经过好几次的大浩劫，
但是至少还保留着那个文化的精髓，就是孝道。
但是仍然保持孝道这个文化的精髓。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几乎也就荡然无存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连孝道都可能是差不多没了。
孔夫子这一句话并不是说做人的父亲就可以偷羊。
孔夫子讲这句话不是说你做父亲你就可以偷人的羊，
只是说做儿女的不可以去告发父母。
他重点是说做儿女的不能告发父母。
文革产生了很多人伦的悲剧。
文革革命改做了很多人类的悲剧。
学生告发老师，
学生去告发老师，
儿女告发父亲，
儿女去告发父亲。
这些当事人最后走上短路，就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破碎到极点了。
当事人后来寻短见，因为他们的心破碎到极点。
不久以前有一部影片叫做《霸王别姬》的，
不是很久之前有一出戏叫做《霸王别姬》，
就是那个导演陈凯歌想到他们做红卫兵的时代怎么样的逼迫老师。
这个导演他想起他做红卫兵的时候怎样逼迫老师，
那是他的一种忏悔跟道歉。
这个是他的一个忏悔和道歉。
最近张艺谋有归来，大家也知道的。
最近一出戏是叫归来，大家都知道，
也是这对一个儿女怎么样的出卖了父亲的一种忏悔。
这个是一个儿女怎样去出卖父亲的一个忏悔。
爸爸是个大学教授，从牢房就逃出来了。
爸爸是大学教授，在牢里面逃狱出来。
做女儿的她想要去跳芭蕾舞，就把爸爸告发了。
做女儿的想跳芭蕾舞，就将个爸爸告发。
妈妈受了刺激，不准女儿回家。
妈妈受了刺激，就不准个女儿回家。
妈妈每天还到地铁站要去迎接爸爸回来。
妈妈每天去地铁站就要迎接爸爸回来。
这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
这个是惨绝人寰的故事。
这批小红卫兵自己都垂垂老矣。
这些红卫兵他们都很忏悔，
所以他们到这个时候就向过去的长辈来道歉。
他们现在就向过去的长辈来道歉。
叶剑英的孙女儿就曾经向世界大众来道歉。
曾经有一个名人，他的孙女就向世界里面道歉。
因为当时候逼迫了他们的校长自杀了。
因为他逼迫他的校长自杀了。
父亲犯法，子固隐之，儿女的暂时不可告发的。
父亲犯了罪，小孩子应该暂时不要告发。
好了，我们讲一个比较轻松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另外一个成语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就是到最后啊，你还是要买单的。
最后你都是要买单的。
最后一个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最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听说这个谚语呢，最早的出处不是这样说的。
这个最早出处这个不是这样讲的。
是说挂牛头卖马肉。
是挂牛头卖马肉的。
大家大概觉得羊比较好欺负了，后来就改了，变成挂羊头卖狗肉了。
可能羊容易欺负，所以就改了挂羊头卖狗肉。
意思是一样的。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里外不一致。
他说里外不一致。
最近台湾有一个宗教团体，大家都知道他行善之名满天下。
台湾有一个慈善家，他的慈善是满天下知道的。
但是媒体挖出来，他们借着行善的名字在做跨国的行销，然后增加他们的财富。
就是说他们呢，最近媒体发现他们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
我们不要见猎心喜去批评别的宗教，
我们不要去 批评其他宗教，
我们自己人也差不多的。
我们其实自己都差不多。
圣经叫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人，有了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
圣经里面说，很多人有敬虔的外貌，但是违背了敬虔的内心。
然后我们再看到圣经里头关于羊的教训。
我们看一看圣经里面讲关于羊的教训。
最早的故事就是第一个家庭里头的一对兄弟。
最早的就是一个家庭里面一对的兄弟。
亚当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
亚当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他们第一对的孩子叫该隐，另外一个叫做亚伯。
他们第一对的仔女仔叫做该隐和亚伯。
哥哥成了种田的祖先，弟弟成了畜牧的祖先。
哥哥是种田的祖先，细佬就是养牧的祖先。
以前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就认为亚伯这个人很可能是中国历史的伏羲氏。
哦，老师认为他发是什么事？
伏羲氏，伏降服的伏，牺牲动物。
哦，
伏羲氏。
伏羲氏。
对了，那该隐呢，他可能跟神农氏或者他的师弟有关系的。总而言之，是种田的祖师。
他说该隐可能就是神农氏，就是种田的。
亚伯他所献的供物让神喜悦，神悦纳他。
亚伯的献祭神悦纳他。
但是该隐呢，就得不到神的喜悦。
但是该隐他的献祭神不喜悦。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人类的历史刚才开始上帝就偏心了。
为什么人类历史一开始神就偏心呢？
哦，上帝是吃荤的，他不吃素的，所以他就不喜欢该隐了。
上帝喜欢吃肉，他不吃素的，所以他不喜欢该隐的献祭。
希伯来书给我们答案说，不在乎所献的礼物，是在乎你这个人如何。
希伯来书的话，我听神不在乎我们所献的供物，献祭的物，是我们在乎我们人是如何。
神喜悦亚伯，所以就喜悦他的供物。神不喜悦该隐，所以连他的送的东西也就不看在眼里了。
神喜悦亚伯，所以喜悦他的献祭的献物，但是他不喜悦该隐的人，所以他的献祭神不喜悦。
圣经说赎罪祭燔祭上帝不喜欢，上帝所喜欢的是忧伤痛悔的灵。
圣经里面说神喜悦燔祭，他喜悦忧伤痛悔的灵。
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就是亚伯拉罕献他儿子以撒的事。
亚伯拉罕老年得子。
亚伯拉罕老年得子。
他的太太撒拉老蚌生珠。
他的太太老蚌生珠。
所以特别珍惜这个晚年得到的孩子。
所以特别珍惜这个晚年得到的儿子。
之前当然有个外劳生了一个以实玛利。
之前有个他的胚女生了一个以撒玛利，
但是这个才是他的嫡生长子。
但是以撒才是他亲生的儿子，
所以他喜爱得不得了。
所以他喜爱这个儿子得不得了。
圣经说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
圣经说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
这个字在英文的圣经叫做 jealous， 叫做嫉妒的神。
英文原文是说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
圣经讲到嫉妒是有两方面的。
圣经讲到嫉妒是有两方面的，
一个是正面的，
一个是正面的。
撒加利亚书说耶和华为耶路撒冷大发热心，英文圣经说 I am jealous for Jerusalem， 所以他就是大发热心，喜欢。
是圣经里面在撒加利亚书说耶路 神为耶路撒冷大发热心。
但是另外一个地方说上帝是忌邪的神，
另外用的这个忌邪的神。
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神不高兴的，
以色列拜偶像神是不喜悦的。
就好像婚姻以外又多来了一个什么小三的什么的，那我想这个大老婆一定不高兴，对吧？
如果婚姻里面有小三，那个正室就不会喜欢的。
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胜过爱神吗？
亚伯拉罕有没有爱他自己儿子胜过爱神呢？
上帝要试试他到底是不是，
神要试下亚伯拉罕。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神圣的一周，
我们进入了神圣的一周。
2000年前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
大概2000年前耶稣在他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
经过了很多事情，
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后来他就复活了，
后来耶稣复活了，
那是下个礼拜的事，
这个是下礼拜发生的事。
后来他在人间最后一次出现，
在人间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
他问彼得说，
耶稣问彼得说，
西门巴约拿，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西门彼得，你爱这些 比我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他跟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
把这个爱心的功课跟问题跟羊牵在一起了，
将这个爱心的功课和羊放在一起。
问了连续三次，
耶稣问了彼得三次。
因为他第三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爱我吗？
第三次他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用的那个希腊文，嘿，就是一种人间的爱，爱他，他就忧愁。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一直是用这种 filio 的爱爱你。
他用个原文讲，他就说耶稣问彼得，你是不是用人间的爱我呢？彼得就忧愁。
所以最后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最后耶稣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和华以勒这个故事，
耶和华以勒这个故事
是神来试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
是神要试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
正如主耶稣在最后来问彼得的问题，
跟耶稣最后问彼得的问题，
结果亚伯拉罕二话不说，
但亚伯拉罕二话不说，
他准备了尖刀，
他准备了尖刀，
甚至木头都放在旁边，
就算木头都放预备好，
就等到一声令下，
就准备去一声令下，
马上要支取他儿子的生命，
马上要将他儿子献祭。
亚伯拉罕活的世代是一个多神论，而且人 以人肉人血来献祭的时代。
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多神论的时代，同埋他们用人血来献祭的。
他也不能免俗，
他也都不要免除，
他以为他的神也是这样子的要求他，
他以为他的神都是这样要求他，
说时迟那时快，
说时迟那时快，
天使开口说，刀下留人，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了。
天使同亚伯拉罕话，我明白你的心意了，
千万不要动这个小孩一根汗毛，
千祈不要伤害这个小孩子，
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批公羊代替你的献祭，
我已经为你预备一只公羊代替你的献祭。
所以将来我们要好好的喂养我们的羊，
以后我们好好喂养我们的羊，
我们要把这个羊羔来献给神，
我们要将这个羊羔来献给神。
这个地方就叫做耶和华以勒，
这个地方称为耶和华以勒，
就是说在这个山上神必定有预备，
就是说这个山上神必然有预备。
第三个故事就是刚才姊妹给我们念的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故事。
第三个故事关于羊，就是我们刚读的出埃及记关于羊的故事。
这个礼拜五是我们的受难日，
这个礼拜五是受苦节，
我们纪念哥哥他山上的主，
我们纪念哥哥他山上的主，
同时又是旧约犹太人 所庆祝的逾越节，
亦都系旧约犹太人所庆祝嘅逾越节。
逾越节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了四百年。
逾越节嘅故事就系话埃及啊，以色列人喺埃及受苦四百年，
上帝释放他们，
上帝释放佢哋，
法老却不肯，
法老却唔愿意放佢哋。
经过了九次的出尔反尔，变来变去，
出。经过九次的出尔反尔，变来变去，
到最后上帝使出杀手锏，就是第十个神迹。
到最后神使出第十个灾害，
派出灭命的天使，
派出天使，灭命的天使，
把埃及从皇宫里面的第一个长子，一直到羊圈里头的第一胎的动物，
从埃及皇宫的头生的儿子，到羊圈的头生的动物，
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
都杀了，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故事。
以色列人将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因此得以逾越。
以色列人将羔羊的血放在门框上，他就逃了这个灾难。
这一次在提醒我们，弥赛亚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这里预表弥赛亚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到耶稣新约在那里，耶稣出来传道，
那位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就昭告世界说，
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就宣告世界话，
看啊，上帝的羔羊，
看啊，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就是他，
这个就是弥赛亚，
他是逾越节的羔羊，
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第四个故事，
第四个故事
是记载在利未记里头，
是记载在利未记里面，
有关于献祭的仪式，
有关于献祭的仪式。
在圣殿里头，他们要献羔羊的时候，
在圣殿要献羔羊的时候，
特别选出两只没有瑕疵完美的羔羊，
他们要选出没有瑕疵的完美的羔羊，
然后给他们抽签，
然后抽签，
抽了一只在右边，
将一只就放在右边，
另外一只就在左边，
另外一只就放在左边。
在右边的人，右边那只羊当场就杀掉，
在右边的羊当场就被杀掉，
将他的血在祭坛上弹了七次，
就将他的血洒在圣坛上面七次，
他成为众人的牺牲代表，
他成为牺牲代表。
这是一匹赎罪的羔羊，
这一只是赎罪的羔羊。
另外还有一匹，
另外还有一只，
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羊，
就是大祭司、啊、和两三个人的力气，
大祭司两三个人的力气，
把这匹羊、啊、硬硬的把它压下去，
就将它压住，
这很欺负人的，
是啊，
这意思就是说把世界上人的罪孽都归在这一匹羊的身上，
意思就是将世人的罪孽归在这只羊的身上，
然后呢就把它赶出去，
然后就将它赶出去，
把它放生了，
将它放生，
让它从此就跑得越远越好，
要它从此走得越远越好，
到了旷野跑到无影无踪，
要它跑到旷野无影无踪，
不要再回来了，
不要再回来，
这是预表，
这个旧约的预表，
天离地有多高，
天离地有多高，
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也有那么高，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有那么高，
东离西有多远，
东离西有多远，
这批羊跑到多远，
这只羊就走到多远，
我们的罪都归到那个带罪的羊身上了，上帝就不再纪念了，
世人的罪都在这个带罪的羊身上，神就不再纪念，
前者是赎罪的羔羊，
第一只羊是赎罪的羔羊，
后者叫做放逐，就是带罪的羔羊，赦罪的羔羊，
第二只羊就是叫带罪赦罪的羔羊，
这两个意思不一样的，
这两只羊的意思不一样，
我想到我们是信义会的信徒，
我想到我们是信义会的信徒，
早年马丁路德登高一呼反对教皇所卖的赦罪券，
早期马丁路德反对教皇卖的赎罪券，
这个字在英文叫 indulgence，
这个字英文叫 indulgence，
很多中文翻成赎罪券，
中文翻成是赎罪券，
这是错误的，
其实是错误的，
应该是赦罪券，
应该是赦罪券，
因为那个纸张它本身怎么能够赎罪，怎么能够替我们牺牲呢？
这个一张券，一张纸不能够帮我们牺牲的，
那张纸是代表一个命令，一个记号，一个象征，所以是一个赦罪的代表，
这个只是一个赦罪的代表，
正确的翻译是赦罪券，
正确的翻译是赦罪券，
就是第二批羊在放在旷野里头被放逐了，
这个是说第二只羊在旷野里面被放逐的。
感恩节的时候，
到感恩节的时候，
美国的总统常常都要赦免一只火鸡的，大家记得吧，
整个都每一年都要赦免一只火鸡的，
两只火鸡 一只就砍了，
有两只火鸡，一只就煮了，
另外有一只火鸡就全身而退，
另外一只火鸡呢就全身而退，
美国总统利用他的赦罪的权柄赦免了那一只火鸡，
美国总统有权赦免一只火鸡，
那就是要释放出利未记十六章这个阿撒谢勒被放逐的羔羊，
是要效法旧约里面讲的被放逐的羔羊，
前一只是献给耶和华的，
前一只是献给耶和华的
赎罪的羔羊，
赎罪的羔羊，
另外一只是阿撒谢勒是放逐的羔羊，
另外那只阿撒谢勒是放逐的羔羊。
好了，到了最后，旧约告诉我们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还有我们未来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他草场的羊，
圣经里面记载以前的所有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都是神草上的羊，
但是我们个人偏行己路，
但是我们人偏行己路，
我们如羊走迷，
我们好像羊一样 迷失了路，
一直到有一天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个牧羊人把我们找回来，
直到路加福音那里提到我们好像见到牧羊人将我们找回来，
上帝天兵天使还有我们的邻居朋友才能够皆大欢喜，
上帝和天君天使我们的邻居朋友可以皆大欢喜，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羊，
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羊，
他就变成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这就是整个新约的结论，
这个就是整本圣经新约的结论，
当我们被牧羊人找回来以后，
当我们被牧羊人找回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欢天喜地每天只住在羊圈里而已，
我们不是每天欢天喜地住在羊栏里面，
有一天他要差遣我们出去的，
有一天神要差遣我们出去，
马太福音十章说，
马太福音十章那里说，
你们要去传福音，
你们要去传福音，
但是要去以色列迷途的羔羊那里，
去以色列迷途的羔羊那里，
撒玛利亚人的家不要去，
撒玛利亚人的家不要去，
外邦人的家暂时不要去，
外邦人的家暂时都不要去，
现在只要去你本家本族以色列迷失的羔羊之处就可以了，
现在你去本家本族以色列人迷失的羊屋企就得了，
但是后来福音渐渐的推广，
后来福音渐渐的推广，
我们这些羔羊慢慢的成熟，
我们的羔羊慢慢的成熟，
到以后主耶稣就说，我要差派你们，你们就如同羊进入了狼群，
神就说我们你们 成长之后，我就差派你们去传福音，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所以不要像那个傻羊一样，
不再是一个傻的羊，
你要灵巧像蛇，你要驯良像鸽子，
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跟修养，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有的本分和修养，
我们不要机关算尽啊，就很多的狡诈，很多诡诈的做法，上帝不喜欢的。
我哋唔会有好多嘅诡诈，上帝唔喜悦嘅。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有见识。
但系我哋要有。
另外，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需要驯良像鸽子。
另外，我哋需要驯良像鸽子。
最后的一个教训。
最后一个教训。
神圣的一周。
神圣的一周，
今天是棕树节，
今天是棕树节，
耶稣凯旋进京欢天喜地，
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是欢天喜地的，
然后呢他就为耶路撒冷城大声哀哭，
他为耶路撒冷城大声哀哭，
最后他还进入圣殿洁净圣殿，
他最后进到圣殿里面去洁净圣殿，
一直到末了他天天在殿里教训个人，医病赶鬼，就像他以前一样，
他继续是在圣殿里面医病赶鬼，好像以前一样。
在神圣的一周充满了主耶稣喜怒哀乐的情绪，
在神圣的一周里面充满了神喜怒哀乐的情绪，
所以他照样的做工乐此不疲，
耶稣继续的工作乐此不疲，
快乐
快乐，
他大声哀哭向神祈求，
他大声哀哭向神祈求，
悲哀
悲哀，
他清洗圣殿，所以他怒洗圣殿，
他怒洗圣殿，
主耶稣一向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温良恭俭让的，
耶稣一被圣经记载都是温良的一个人，
唯一的例外就是在这个礼拜，
他就是一例外，就是今个礼拜
卷起袖子，
他将手
拿着绳
卷起身，他将绳当成鞭，
打翻了那些做买卖的人，
打翻了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
把桌子翻到把羊牛羊鸽子赶走，
将圣殿里面的牛羊和鸽子都赶走，
为我父亲的殿心如火烧，
他说我为我父亲的殿心如火烧，
你们竟把他当作贼窝了，
你们竟然将圣殿当成是贼窝，
当然凯旋进京骑驴那就展现了欢声雷动，
当然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一个欢喜的一个情绪，
喜怒哀乐都有，
所以这个礼拜耶稣是经历喜怒哀乐的情绪，
他每天讲到，
耶稣每天讲到，
把三年半以来的奖章哪一个地方需要讲忘记的就在这个时候补足了，
他三年所讲的讲章就要如果有忘记他就是讲
马太25章的地方，他讲到我们要像五个聪明的童女，
马太25章讲到你要成为五个聪明的童女，
不要像那愚笨的童女，
不要似那五个愚笨的童女，
接着他说，
接着耶稣说，
我们这些草场的羊，
我们这一群草场上的羊
分两种，
有两种羊，
一种叫绵羊，
一种叫做绵羊，
一种叫山羊，
一种叫山羊，
绵羊是白色的，
绵羊是白色的，
是坐在他的右边，
是坐在宝座后的右边，
山羊是黑色的，
山羊是黑色的，
是要坐在他的左边，
是要坐在他的左边，
有一天大审判的时候，
有一天神回来大审判的时候，
要把
要将这两种羊分开，
我这么一讲以后大家都不敢坐在左边了，
我这样讲大家都不敢坐在左边了，
我到温州去讲到，
我在温州讲到
男女是分开
坐，温州的教会男女分开坐的，
但是到了大审判的时候，
当耶稣回来有大审判的时候，
山羊绵羊各行其事，
绵羊各行其事，
他们要被分别被审判，
他们要被分别要被审判，
主耶稣说，当我饥寒交迫，当我锒铛下狱，你们来帮助我，
耶稣说我赤身露体的时候，我下监的时候，你来帮我吗，
所以今天我要奖赏你，
所以神说今天我要奖赏你，
那些绵羊说哪有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你饥寒交迫，也从来没有真正去下了监狱，不是吗，
这些绵羊说我从来都不见过你赤身露体饥寒交迫，
主耶稣说但是这些事情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主耶稣就跟绵羊说，你当这些事情做在最小的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另外的那些黑羊，
另外一班的黑羊，
当我饥寒交迫，当我下在监里，你们都不来看我，
耶稣说当我饥寒交迫的时候，下在监牢没来插，
所以今天要受刑罚，
所以山羊今天要受
刑罚，哪有啊，什么时候你饥寒交迫，什么时候你下在监里，我们没去探望呢，
这些黑的羊说你几时入了监，你有几时饥寒交迫，我没来探你，
因为你没有坐在那最小的身上，就等于没有坐在我的身上，
你没有坐在最小的身上，你就等于没有坐在我的身上，
耶稣说，
耶稣说
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灭，
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和毁灭，
但是我来了，
耶稣说我来了，
人子来是要叫羊得生命，
人子来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中文圣经说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圣经说人子来是叫人得生命，
但是小字里头说原文或作羊，
但是圣经细字里头说原文呢也可以作羊，
我们都是他草场的羊，
我们每一个都是神草场上的羊，
只要你来听跟随好牧人，
只要你愿意来听跟随这个好牧人，
他要赐给我们生命，
他要赐给我们生命，
而且要赐下更丰盛的生命，
而且赐下更丰盛的生命。
对慕道友，他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
对慕道的朋友，他给我们重生的生命，
对老基督徒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对以信的信徒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愿意我们在这一个羊年里头，
愿意我们在一个羊年的时候
恩上加恩，
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
力上加力，
只等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
直到我们见神的日子。
阿们，
阿们。